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唐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晚上好，我是柯岩。
大家好，我是田峰。
我是导弹熊。
好久没来了啊，熊大叔。
冬眠过于漫长。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你什么时候丢了说不的勇气。反正上我们的节目，熊大叔到现在这个勇气曾经鼓起过，
一直在说不吗？
最后被我们给拒绝了，是吧？
天哪，听起来是个悲剧。
开个玩笑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主题主人公是大唐的著名将领哥舒翰。哥舒翰这个人呢，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都曾经专门写诗去讲述过这个人。那在杜甫眼中啊，他是当世武功的第一人，而在李白的眼中，他是超越卫青和白起的这个唐代的名将。那哥舒翰呢，可以说是一个初入职场就有这个勇气冒死抗命，但是他却在人生的最后一场战役当中无力死谏，也最终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因此是丢了性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哥舒翰呢是西突厥哥舒部落首领的后裔，家庭条件特别好，而且人家是文武双全。但是呢，这个人因为喜欢喝酒赌博，在他人生的前半阶段呢，可以说没有什么大的出息，一直到他40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按照规定他要在长安客居3年，就是在长安要生活3年了。那在这个期间一直养尊处优的哥舒翰被长安卫所轻视，其实也就是长安一个基层的这个相当于民警
派出所长。
备受打击的他就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了，于是呢到了河西节度使王垂的帐下去从军了。在公元742年，王垂攻取了新城，也就是今天的青海门源这个地方，之后呢，就把这里交给哥舒翰他去经营。哥舒翰治军有方，号令严明，三军都为之振服。他也是从这里真正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4年之后，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他很快就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牙将，后来呢又任命他为左卫郎将。有一次吐蕃军来犯，敌人分成了3路从山上俯冲下来，哥舒翰当时就拿着一个半截的这个枪，然后迎着吐蕃军的军锋攻打，他的勇猛为他迎来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为他迎来了盛名。在公元747年，哥舒翰被提拔为右武卫将军。简单已经介绍了哥舒翰他从军之前的一个经历哈，很有意思。你看，讲他是文武双全啊，你们怎么来看？在他立志要改变自己人生的时候，选择了从军。
因为在那个唐朝中叶之后吧，其实当时的这个藩镇已经有了一些很多的特权，在当时的这个藩镇当中呢，它是有这种选拔这个教校的这个权利。这个教校呢，其实是一个基层的军官，但这个基层军官呢，其实在当时是一个速成的模式。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唐朝隋唐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科举制度，但是科举制度在武则天时代是经常被打乱的。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不能科举制达者呢，就到了这个藩镇，然后就从军，通过从军这种模式来速成，形成一个进入这个官僚体系。其实，在那个时候藩镇里面，你看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个唐玄宗之后的这些豪杰们，大多都有这种经历。
嗯，
这个就是在唐代的这个国家政策，在李世民到唐玄宗之间这个阶段呢，它有点像这个西汉的文景之治。它其实是搞和平建设居多。对外征服不得已才去做，当然我们有知道他当时征突厥，后来征朝鲜，但是这种主动的对外扩张并不是国策。到唐玄宗的时候，这个对外扩张就是国策了。所以说这个五皇开边意未已嘛，这个杜甫有这首诗。唐玄宗这个时候大规模的改变了唐初的府兵制，节度使就崛起了。那么这时候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节度使他在把大量军队在边疆口扩张的时候，这是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这是一个，因为这是所谓军兴嘛，这是一个时代背景。制度背景是这个时候唐朝军队啊里面的主要构成胡人居多，就是突厥人、回鹘人各种各样的军，只要你这个能够作战，那么他都可以在里面。他的军队的基干力量就是主力部队的构成以少数民族骑兵为主，这样他就是。那么这样一来，那个像哥舒翰这样突厥出身的人，他本身在这方面是他长项，长于骑射，这样就有他用武之地。而且呢，当时啊，作为汉人的将领提拔起来，没有胡人将领这么快。
嗯，
所以他们哪怕你是就有时候就是你战败的一方，哪怕你是俘虏，那你回到长安，一道命令下来，马上赦免，马上就成将军了，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作为对于作战来讲，作为唐代的军事思想来讲，那种进攻型的骑兵突击型的战术来讲，战略战术，这些人其实是主干，所以他们更有机会。
嗯、
那么从文的角度来讲呢，唐代那些大诗人，好多是到边塞去从军、嗯，就不打仗，那你跟上混一场，镀金回来，那都有他的前程。你更不要说这些人，他们就是在军队的文化认同、
嗯、
战斗方式，他更合适。
嗯，
确实是一个捷径。
哎，而且哥舒翰也很适合去这个从军，他的这个性格以及你看在战场上的表现。
对，所以他当时你看后来，你前面举这个杜甫和李白写的这两首诗，但其实后来有唐诗三百首，有一首特别著名的诗是西鄙人写的。这个西鄙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西部边疆有一个人，其实是个民歌，后来就变成一首千古绝唱，说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愧牧马，不敢过临洮。就是北斗星那个形状，他觉得他把北斗星想象成哥舒翰挂的腰刀，说只要哥舒翰在那地方待着，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就把他评价非常高的。可见这个人，他就从他的天分，从他的这个民族基因来讲，他就适合干这个。
嗯，威名赫赫在边关啊。
对，
刚才讲了哥舒翰之前的这个经历，看到他在战场上的勇气。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你什么时候丢了说不的勇气。我忘了介绍了，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勇气两个字啊，因为今天福利还挺多的。
今天勇气是不，关键词是不，
不说，
不说，
不想发奖，
不说就不说。
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回复的关键词"勇气"两个字，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6份。另外呢，还有两位幸运听众朋友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电宝，还有一位幸运听众朋友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收音机。那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今天说的这个哥舒翰，大唐的名将，在战场上刚刚开始步入他的军旅生涯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了勇武非凡的这一面啊。那对于他来说，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呢，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战场上的勇气来得更加的厉害了啊，就是他在皇上面前的表现。唐玄宗晚年呢，好大喜功，在公元747年的7月，他派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打吐蕃据守的石堡城。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讲过了，王忠嗣认为性价比太低了，如果想打下石堡城呢，势必要牺牲数万将士的生命，于是他坚决拒绝出战。李隆基很不高兴啊，就派了另外一个将军董延光出战，果然没有能够打下石堡城。后来呢，这个董延光就以配合不力为由，把没有打下石堡城的责任全都推到了王忠嗣的身上。而同时宰相李林甫也落井下石，诬陷王忠嗣呢参与谋逆太子之位。李隆基大怒啊，于是就把这个王忠嗣抓起来了，严加审讯。作为王忠嗣的爱将，哥舒翰准备要去营救他的老上级。这个时候有人就劝他说，你得多拿点钱去疏通关系。哥舒翰就说了，如果现在正道尚存，王公一定不会冤死，如果正道泯灭，带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就带了一些简单的随身行李就上路了。那后来他得到消息，王忠嗣被判死刑，那他就抓住了一次觐见李隆基的机会，极力去陈述王忠嗣的冤情，甚至请求用自己的官职爵位来赎王忠嗣的这个死罪。李隆基听他说了这个那么多，哎呀，都真是在李隆基耳朵里边他不爱听的事情你在啰嗦，于是很不耐烦站起来就走。结果出现了很可笑的一幕啊，李隆基走到哪儿，哥舒翰就跟到哪儿，而且是一路磕头，跟到哪儿边磕头边哭边说。后来李隆基终于同意保全王忠嗣，贬他为汉阳郡的郡长。要知道李隆基因为同样的原因曾经毫不犹豫地杀了他3个儿子一个女婿，能够如此对待他抚养过的义子王忠嗣已经是非常难得了。那么经过这件事呢，朝廷上下都称赞哥舒翰，认为他是有勇有义啊。你们怎么来看哥舒翰为什么如此执着地要去救王忠嗣？
从这件事看呢，其实哥舒翰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哈，也这去救王忠嗣这个事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从合情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本身这个王忠嗣对他有这种提携之恩， 而且呢，王宗寿本身来讲，这个人的角色很有意思啊，他有点像这个校长，军校的校长哈。从他手底下后来培养出来了一大堆这个后期的这个高级的这个军事将领，都从他这里出来的。所以当时你看，他不仅仅是一个对他有提携之恩，对当时很多人都有提携之恩，有点感觉是校长领袖培养人才的一个激励的一个意思。所以呢，他本身来讲，他这是有这种人情上的这种确确实实的一个应该去做的事情。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当时的王宗寿的这个职位是很高的，他甚至你如果后面跟他跟安史之乱相比，安史之乱只有三个镇，他有四个镇。对吧？
对，
这四个镇的兵马当时其实也是最能打的兵马之一。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你看到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臣，那么就一个莫须有的，近乎于莫须有的一个罪名，就把他给抓起来要杀掉，那么可能对整个边关重镇的所有的将士的影响都很大。
嗯，
很有可能安史之乱就提前多少年了就。
嗯，
所以这个刚才也说到这个性格因素嘛，就是哥舒翰呢，他我们有时候咱们从文化角度来讲，当时所谓的胡人，就是我们那时候认为的，就现在说少数民族吧，当时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了。胡汉之间呢有很多区别，但是总体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他们呢较少的受这个汉文化的一些影响。汉文化中间有它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是它会把人性中间一些最基础的东西打磨掉，因为规矩太多啊，讲究服从，用儒家讲究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面说一不二。甚至到什么情况，就是父要臣自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他们像突厥族呀这些少数民族，他没有受过这个文化影响，他们是很直来直去的，而且容易认死理。就是他觉得这个人没有罪，你为什么要杀他？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他无罪，你干嘛要杀他？其次，这个是好人，你干嘛要杀他？还有这个人对我有恩，你干嘛要杀他？他们一旦认定死理以后，他们做事情就很直接了。
嗯，
这我觉得中间体现出一个很重要的是文化的区别。再一个就是啊，就是这个哥舒翰啊，你从他这个，他有，咱们说这个勇气啊，这个勇气，《孙子兵法》里面讲说是这个将领啊有五德：智、信、仁、勇、严。智、信、仁、勇，孙子把这个勇啊排到第四位了。但是日本研究《孙子兵法》就认为勇是第一位的。在日本这个看法其实非常深刻。因为啥？这个勇分两种，一种是面对死亡的勇气，就是战争当中面对死亡冲杀，
就是我们之前讲哥舒翰在战场上
那种勇，
他那种勇，
哎，那冲锋陷阵无所谓了，视死如归，这种勇呢容易勇，因为它是一种激情型的东西。作为将领的第二种勇就是坚持决策，认定一种真理，认定正确的东西去坚持，为此哪怕丢了性命也不怕，这种呢是真正一个杰出将领应该有的。哥舒翰呢，他这是比较统一，他在战场上的勇敢和这种对为自己价值观奋斗的勇敢是一致的，所以说他成为优秀将领。那么在他看来，在我们看来很难做呀。古代说皇帝啊逆龙鳞呢，皇帝生气的时候你要去碰，逆就跟他对着干，就像是龙脖子底下有几块鳞片不能碰，一碰就是杀人，这是一个道理。但他的脑子里不是这概念，他这时候没有这种我们所说的皇帝盛怒大阵营，他没有这概念，他就说我喜欢的一个人，对我有恩的一个人，一个很好，你要杀他，我要跟你死磕。其实是非常返璞归真的，而这些东西恰恰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种返璞归真东西被汉文化打磨掉了，在他们那些人身上还是保留着。但是你看后来当他越来越汉化严重，在这个汉文化秩序中抱的时间越长，这玩意就慢慢就泯灭掉了。
就是后来的这个职场啊，在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官场，这个刚才讲了哥舒翰在李隆基面前边磕头啊，而且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来交换啊，免掉王忠嗣的死罪，他没有说拿我的命啊去换，因为他的行为本身就有可能
就已经在冒险了。
对，已经在冒险了。那个李隆基说让你死，就是因为你当时是冒着杀头之罪来请求的，你能够交换的就是你的这些身外之物。
对对对，
你本身的性命在求情的过程当中
已经搭进去了
啊！你们怎么来看他之前的这个举动？因为毕竟像这种李隆基，皇上走哪儿你跟哪儿，皇上已经很不高兴了，还这么执着的做法。那个时候王忠嗣虽然身陷死罪，他提拔了很多的将领，史书当中能明确记载冒死去救他的只有哥舒翰一个人。你们怎么来看他在皇上的面前的一系列的这种举动？
我觉
得其实你从他自己说的话里面就能够看出来，就是说他自己也说了，如果这个政道算尚存的话，
嗯，
他还这个
不会死，
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政道这个将上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其实这里面他其实是已经很清楚了，
对
政道有没有政道的存在。其实他当时我觉得刚才我非常同意他的兄弟，
嗯，
他还是有这种信念的哈，
对，
比较单纯是吧？比较单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其实王宗嗣本身来讲，他无论是个罪名啊，还是他这个成长经历，因为他本身从小就在宫中长大的，其实跟这个唐玄宗的关系还是很好的，而且这个唐玄宗其实也可以说从小看他长大的。至于他反不反，至于这个他跟这个当时的太子李亨，其实之间从小长大，你说怎么可能没有联系呢？他就是陪读陪大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唐玄宗心里是比较清楚的。但唐玄宗当时去惩罚王宗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在太子身边出现一个重臣。
对，
这个重臣又是那么坚定的跟太子一起长大，坚定的支持太子，那么其实唐玄宗的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王宗嗣手里的兵权拿掉，而不是说非要把这个人杀掉不可。
嗯，但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说，唐玄宗和他的手下大将的关系有一个演变过程，这中间有两个关键人物。那么早期我们在开元年间，他呢有开疆拓土，重用了很多人，他杀过王毛仲。当时那时候是因为王伯仲自己嚣张嘛，
是他的一个家臣，
对家臣嘛，但是你认为你最后你没有家臣的姿态了，你这个越来越嚣张了，受不了你，我杀你。但对于这个其他这些重兵重将，他还是总体上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李林甫，李林甫开就是等于说从李林甫开始，这个节度使，就尤其这个边关将领。基本都落成胡人将领。李林甫喜欢什么呢？这帮人虽然作战勇敢，但是没文化，没头脑，这样他居中好控制。这从李林甫开始，周围这些人带兵官，像安禄山这些人，他慢慢掌握权力，这是一个重要节点。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个好处，就是说唐玄宗和这些将领之间关系还没有被毒化。什么时候开始毒化的呢？杨国忠时候开始。李林甫虽然坏，他能控制中那帮人。那个安禄山跑去派人去就打听，说这个宰相李十一郎最近说我什么了，要说了宰相说了让他好好干，哎呀非常高兴，安禄山也高兴，如果宰相说了这小子最近好像不怎么的呀，这安禄山就抓着凳子，哎呀我完蛋了，哎呀我死定了，他有能力控制他。
安禄山瞧不起很多人，但唯独很佩服
他，佩服李林甫，
这个，李林甫
就李林甫是一个坏蛋，但是他有能力控制这些人。到杨国忠就不一样了，杨国忠是没有能力控制，但是净说这帮人坏话，最后是有能力控制的人地方翻不了，没有能力控制你还去招惹他，这是杨国忠特点。那么在李林甫这个时期，就像刚才他分析的，李隆基对这些周围这些将领他自己是有自信的，他是有控制欲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坚信这些人其实翻不了天，就有人告王忠嗣的状，他一怒之下惩戒你一下，其实是敲山震虎，就是你们连这个念头都不要起，可是他心里非常非常清楚这帮人翻不了天。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创造条件，如果你去求他，等于说让他稍微再清醒一点，他马上就能改换决策。我们不能说这个哥舒翰就是这么盘算过的，哥舒翰做这件事情应该是说是凭着一股非常淳朴的，就那一股蛮劲就去了，反正我要救人，
甚至他下跪他都痛哭，
本能的
都是情之所至，
对，就他觉得急了，不行，我没有别的手段了，我给你跪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杀了也行，把他活了。但是这个东西对李隆基来讲是一次非常好非常好的清醒剂。什么清醒剂呢？他发现原来王忠嗣固然没有造反之心，固然跟太子不是一党，可是你要杀了他这些部将很寒心啊，他的部将愿意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救他，不错，这个人得众心能成事，所以后来还是重用啊，所以是很重要。他这动作本身某种意义上提醒了唐玄宗，这样的人第一不能杀，杀了大将寒心，第二杀了以后谁来统领他们呀，这还是个人才呢，所以有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另外这个哥舒翰在这段时间这恰恰处于他职场的上升期，
上升期也本身是看好他，
对，李隆基也很喜欢他。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你什么时候丢了说不的勇气。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勇气两个字，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今天要送出6份。另外呢，在回复关键词的朋友当中，我们还将抽取2位幸运听众获得这个充电宝，还有1位幸运听众朋友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超人气的收音机啊！但是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什么时候丢了说不的勇气。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勇气两个字，福利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6份，另外呢还将送出2份充电宝，还有一个超人气的这个收音机啊。但是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今天要说的这位主人公是大唐的著名将领哥舒翰，他曾经在职场的前半段时期是一个勇气爆棚的人。刚刚讲了在战场上如何有勇气，那么在战场之下为了这个挽救他的老上级王忠嗣一命，在甚至在皇帝面前是边磕头边哭泣啊。刚才放那首歌叫做《哭给你听》，1000多年前，哥舒翰也在哭给李隆基听。那最终呢，这场哭诉是成功的救了王忠嗣一命。但是呢，这个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变成故事当中的绝对主角的时候，说不的勇气可能就烟消云散了。
王忠嗣他曾经说，石宝城不好打，唐军也多次试图要夺城，但是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呢，王忠嗣被贬之后，没有人再敢忤逆李隆基开疆拓土的心愿了。在公元749年，势在必得的李隆基就将10万多的士兵统归哥舒翰指挥，以倾国之力下令要进攻石宝城。哥舒翰没有像他的老领导王忠嗣一样拒绝出战，而是全力以赴。不过呢，这场仗啊打得非常的艰难，吐蕃人据险而守，唐军呢猛攻数日仍然是不能够得手。焦急万分的哥舒翰不惜一切代价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死伤数万人之后，终于如期攻下了石宝城。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一切都正如王忠嗣的预料。啃掉硬骨头之后呢，唐玄宗非常的高兴，不仅让哥舒翰升职为特进鸿胪员外卿，还让他的儿子做了五品官，并且大加赏赐。此后呢，哥舒翰在边关屡立战功，因为他的存在，唐军在河西陇右的战场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公元753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梁国公，时时封300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第二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时封300户，兼任御史大夫。
这个哥舒翰在职场当中是平步青云，一路晋升，一方面说明他是确实是在场上战场上是非常能打的，屡立战功啊。我们先回到石宝城这一战，关于这个石宝城打还是不打，两个人都是武将，哥舒翰也很能打，所以相信他跟他的老上级王忠嗣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存在一定的共识的。
对，
怎么看两个人最终不同的选择？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先从唐玄宗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唐玄宗后期这个花钱花的很多，实际上我们当时那个丝绸之路那带是很富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肯定可以收取关税啊，而且那地方还产粮，所以在当时来讲，唐玄宗打的目的其实有一部分是为了开疆拓土，另外一部分可能也是为了解决他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紧张的一个局面。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往前打，而且这个石宝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理位置，一旦扼守住那个位置之后呢，我们整个往西的这个道路基本上就已经被断绝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想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实从战略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要打，那就问题就是说你要付出多少代价，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你划不划得来，对吧？其实打仗的时候有时候就划不划得来的问题。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之前的这个他的上级已经因为不愿意打被办掉了，所以这里面其实你已经明确了你只有打这条路，而且从唐玄宗的角度来讲，这就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事儿，是吧？如果是你一个老板不停在说你要完成这个事儿，你说我就完成不了，那要不然就是换人，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要改变他的目标，但你发现他没有改变目标的时候，又把这个事提出来，而且又给了你那么大权力。
我们需要暂停一下，因为马上要进入广告了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什么时候丢了说不的勇气。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回复的是勇气两个字，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6份，另外还将送出2份充电宝以及1份这个超人气的收音机，猫王收音机啊。但是参与的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今天要讲的这位这个什么时候丢了说不的勇气的这个人呢，是大唐的著名将领哥舒翰。刚刚这个导弹熊也说了，作为一个武将常常应该有两种勇，一种勇呢是战场上的勇，另外一个是作为一个将领的这种勇，就是坚持自己想法的啊，坚持正确坚持真理的这种勇。那我们会看到在哥舒翰的身上这种勇正在一点一点的丧失。他在打石宝城的时候依然在战场上还充满了 一名这种战将的勇气，但是跟领导说不的勇气这个时候已经打了折扣了。刚刚半点的广告是把田丰的话给打断了啊。田丰你继续。
我想强调一句话，其实呢这个你如果想这个拒绝领导的时候啊，你要站在领导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对吧？你最起码要提出来一个替代方案，但当时那个石宝是没有替代方案的。那既然没有替代方案的话，你就只能去执行了。而且他作为一个军人哈，你的职责在那里。
嗯，
就是这中间也有非常微妙的问题。就我是有一点我觉得存疑啊，就是说这个王忠嗣对于石宝的态度和哥舒翰对于石宝态度未必是一致的。
嗯，
尤其是王忠嗣退下去，哥舒翰掌握军队以后，成为方面军主帅以后，他可能有新的判断。一方面从这个客观官场来讲吧，皇帝任命你为这么高的职务，信任你，而且亲自把任务给了你，他可能内心来讲，那我要证明我比王忠嗣更能干，救命归救命，但是能力上那我比我的上级更厉害，可能有这种判断。但是更关键就是他也许他判断认为这个石城堡是可以打下来的。
嗯，
他就认为你王忠嗣，为什么王忠嗣并没有主动去进攻，王忠嗣是做了一个战略预判，并没有采取行动就退，就这事情结束了，王忠嗣就被丢官罢职了。那么哥舒翰会看完打一下呗，试着打一下，为什么就一定打不下来呢？
嗯，
但是我们要知道石城堡那个，我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也讲过这个地方，它那个地形非常非常特殊。
嗯，
唐军是仰攻的，
嗯，
而且那地方海拔也高，一般人会有高原反应。
嗯，
最关键的是后勤很难很艰难，可是这地方又不得不打。我们把历史拉长一点，拉到汉代。我们知道在这个东汉的时候，羌人和这个东汉政府之间的反复拉锯战，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争夺这块地方，要争夺青海湖这周围大片地区，这个地方谁拿到谁主动，谁不拿谁被动，所以战略上必须得拿。所以他从战略判断是认同唐玄宗的，他也认为以我的指挥能力我能够打下来。
嗯，
所以他不一定是认为这个不该打，但是呢就像刚才田丰说的，他没有个战略上第二套替代方案。就是如果说石城堡判断说要死很多人，那我们有没有不死人打法，比如说围困打法，围点打援的打法，有没有？这一点上他没有提，他其实是严格的按照皇帝提供的这种路线去执行这个任务。这中间其实后方的提供的方案和前方实际情况就有剥离，在这个问题上他其实是没有跟皇帝对抗的。
嗯，也没有这个资本跟皇帝对抗。
没有，这时候已经没办法，因为他知道某种意义上说唐玄宗不杀王忠嗣，然后把原来交给王忠嗣交给你，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嗯，
行，我不杀他，你来。
嗯，
如果说你不来，那你说明什么？你们一帮懦夫。
嗯，
他没有办法，他得证明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证明王忠嗣没有造反之心，第二他得证明我也能干，你值得给我面子。
没错。刚才也讲了，从某种程度上讲，李隆基不杀王忠嗣是给了哥舒翰一个天大的面子。
对，
对吧？你哥舒翰还是王忠嗣下面的将领，
对，
你差的级别太多了，你来求情，我给了你这个面子，不杀王忠嗣了。其实职场当中我们经常这个人情关系也是阻碍我们说不的原因之一，就是说不出口的这个原因之一。
嗯，
那么有没有啊，在当然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下，在人情面前有没有不伤及情感又坚持说不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就是给他提一个替代方案，就真的能够提出来一个替代方案。有时候我们说拒绝一个人，他不是说我说不就完事了，其实拒绝有时候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哈。你拒绝完了心里面可能还是觉得有点 不忍，或者是有点觉得对不起对方，你还会主动的去关怀对方呀，然后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苦衷和立场。但这个前提是你能够提出来一个相对对方能够接受的一个替代的方案。但是你如果提出来这个方案没办法替代他，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对方就会认为你就是一个对我一个敷衍了事，对这种人际关系的伤害其实是挺大的。
嗯，就变成了二次伤害。
对对对，
说不，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我们说完全否定对方，其实是说服对方。说服对方呢，正常来说的话，一般人哪怕就是有些，哪怕是心肠比较狭窄的人，他也是，你只要证明你比他优化，他就会认同。这个苏德战争期间，就是白俄罗斯战役的时候，当时苏军统帅部大本营，这个斯大林和他的总参谋长制定的方案就是，集中一路兵力发起突击。当时苏军已经开始反攻了嘛，但是那个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罗克索夫斯基他就说，他设计一个方案是两路攻击两个不同的目标，这点这个统帅部大本营不能接受，所以我苏军的原则就是集中兵力猛攻一路，撕开突破口。但是罗克索夫斯基说，我要两路兵力进攻两个目标，这就意味着分兵，而且每一路都很强，得投入很多，又是分散打击，所以就不能认同。后来这个在克里姆林宫，双方就争论。斯大林说：“罗克索夫斯基，你到隔壁去冷静20分钟，20分钟以后你回来。”
嗯，
结果回来，罗克索夫斯基还是坚持他的20分钟。斯大林说：“请你出去再待20分钟。”他又出去待了20分钟，回来还是坚持。最后他愣是把斯大林和在场所有高将全说服了。后来证明他这个方案非常棒。斯大林说：“我佩服你，这个忠于自己的职责，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嗯，
那么这个也就说明，你要想说服像斯大林那样有钢铁意志的人，你要说服他，你得从发自内心让他认同，哦，你这个打法真的很好。
还有一点，你得比他更钢铁，硬度更高，
硬度更高。
我先发现，说服别人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
非常困难。
对对对，
你要了解他的这个逻辑体系，
对，
然后你还要
颠覆他，
颠覆他的逻辑体系，
在他的逻辑体系里面证明他是错的。
更高明的还是借着他的嘴巴说他的话，最后证明是我的东西。
没错，我们继续来说大唐的名将哥舒翰啊，在公元755年的时候，安禄山起兵反唐，很快就占领了黄河以北的许多郡县。李隆基命令当时还在家养病的哥舒翰领兵二十万赴潼关去抗拒敌人。当时哥舒翰啊是之前是中风，可以说是重病在家。虽然哥舒翰以身体原因极力推辞，但最后还是接受了皇命，并且成功的守住了潼关。随后呢，这个安禄山的叛军在很多地方都被唐军打败了，逼得安禄山是腹背受敌。曾经他一度想放弃洛阳，而且啊，另外一路就是这个攻打潼关的这支叛军，在半年之内发起了很多次进攻，都无功而返，西进长安的目标开始变得十分渺茫。哥舒翰对当时的形势看得很清楚，他不断地劝告李隆基，他说安禄山虽然占据着河北的广大地区，但是他手下用的都是一些番将胡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老百姓绝不会归顺于他的。如果咱们坚守潼关，叛军久攻不下，一定会军心涣散，众叛亲离，到时候咱们趁势出击，大局可定。但是当时啊，各个地方的这个唐军可以说是捷报频传，李隆基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再加上杨国忠在一旁煽风点火，李隆基就被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哥舒翰他的这些陈词，他的理由，于是呢就严辞苛责，并且要求唐军兵出潼关与叛军决一死战。当时李隆基派出催促哥舒翰出关迎敌的使者，史书用了一个词叫向背相望，就是前后人都能看得见，这给哥舒翰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公元756年，哥舒翰是痛哭出关，就是哭着去打这一仗的。不过这一战呢就没有攻打石宝城那么幸运了，唐军最终大败，20万大军最后活下来的只有8000人。哥舒翰遭到了平生未有的失败，他常胜将军的声名因此也付诸东流。也难怪曾经夸赞他是当时武功第一人的杜甫在《潼关吏》当中感慨啊，是这么写的：谨主关防将，慎勿学哥舒啊。镇守这个边关的，或者说在这个非常重要要塞打仗的这些将领，千万你们不要学哥舒翰。失败之后呢，哥舒翰收拾残兵败将，重新守住关口，还想继续和叛军周旋，没想到被他的手下捆绑之后送给了安禄山，他成为了俘虏， 大唐名将哥舒翰被俘虏，成了可以说在当时给了大唐巨大的打击。说一下他的后来的命运。一年之后，安禄山和他都先后被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所杀。一共算一算哈，他这个进入职场10年的时间，初入职场敢冒死抗命去救上级，之前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哥舒翰，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最终死得这么窝囊啊！我们来回到这一次这个潼关出潼关之战啊，对当前形势有这么清晰判断的哥舒翰，为什么这次就没有能够说服李隆基呢？
因为当时的情况其实是这个，确确实实在唐玄宗这块战队占据了一定的相对的优势。其中的原因很多，一方面的原因呢，是由于当时我们这个江南这一块的这个财税收入还是能够直接送到长安的，就当时有很强的这个这个后勤保障。反过来，这个在安禄山这一块，他因为在河北地区已经长期战乱，战乱了之后已经全部打得乱七八糟了，而且这个到处都是这种贼盗，他的私生产是没有办法治理的。所以当时的这个哥舒翰的判断是非常准确，只要我们能守住，我们不退，那么他自己肯定要是就要乱起来。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因没法说服这个李隆基呢。因为为什么在早期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文武官员主动投降叛军，这种主动投降的特别多，而且投降了之后啊，在安史叛乱当中迅速又担任了这个要职，替叛军这个出谋划策，这个其实是导致了这个哥舒翰承受这个巨大压力的最直接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被怀疑是叛乱，再加上这个李林甫的这个压抑啊，这个排挤和打击，甚至于不对，
杨国忠
这个打击，对，然后这种打击之下呢，其实他到时候已经没有选择了。那你其实，在唐玄宗的心里，可能的只有两个选项了，就是 A， 你就是要叛，要投降 ；B， 你就是出去打。那个时候，其实他为了表达我还是忠于你这个大唐王朝的时候，那你就必须得出去了。
要知道，他曾经跟杨国忠是两个人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两人关系特别好。
对，
到后来呢，有了私怨了，互相猜忌。
对，就是官场那种黑暗侵蚀了这些东西。这个安史之乱呢，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速胜和持久的两派这种分歧。你像李泌这样的人，他就认为这注定是持久战，因为对方太强大了。我们知道这个府兵制时期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后来唐玄宗后期这个按照军力分配啊，唐太宗时期的国家的国防军的主力部队精锐部队主要集中在河东和关中，就是保卫一个保卫首都，一个保卫唐朝的根据地河东嘛。但是到后期唐玄宗的时候就颠倒过来了，边防地区占兵占90%，这90%里精锐兵力里面有70-80%在安禄山手里，守卫长安的反倒是空虚的。所以这样一来，在这个李泌他们看来，对方是很强大的，而精锐中的精锐在他手里，那么你要跟他长期持久才能打赢他，而且要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这是而叛军相反，他是能够速胜的。其实一开始的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叛军进军非常神速。可是因为当时一开始的战争呢，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呢？在潼关被攻下之前，形成一个方形的盒子，背面最后面是他的老根据地范阳这一带，前面是潼关被挡住，左右两侧有汉军的唐军的两支主力部队，一个是河东军，一个是朔方军。那么他的侧翼都是不安全的。在这种情况，有些人就认为具备朝廷速胜的可能性，包括当时颜真卿他哥哥颜真卿他们也打，也曾经取得小规模地区性的胜利，所以这些东西蒙蔽了这个李隆基。
包括我们昨天说的高仙芝、封长清这样的名将都认为可以速胜，
可以速胜。但实际上你看他们都有问题，就是你实际上这种一个战略判断的问题。另外就是田丰说的，这个时候唐玄宗等于是被哥舒翰这个不是安禄山这个叛乱一下打懵了，他丧失了正常的这种判断。一方面他相信他刚开始相信慌乱，后来又觉得可以速胜，再后来他失去了对一些将领的信任，这刚才已经提到了。他担心这个持久战啊会导致出来第二个安禄山、第三个安禄山。因为之后他开始反省自己政策，他发现重用节度使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所以他有这方面猜疑在里面，再加上其他朝臣这种像类似杨国忠这种进谗言，导致这时候的所有的一线将领其实内心都是打着鼓的。你谁要是比安禄山更厉害，那完蛋，你下一个就是被猜疑的对象。哥舒翰主张这个死守潼关，一方面是对安史之乱这个双方敌对你强我弱一种判断，他觉得我们应该据险而守。另一方面他说实话，他有一个小九，就是我如果我现在真的要出去一战，我要把安史之乱搞定了，我要把叛军打败了， 下面我会怎么办呀？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所以他宁肯让这战局拖着，保持现状。如果别人出面去把他打差不多了，让谁的让别人去当出头鸟？你看这时候你注意，郭子仪他们都写信给唐玄宗，也是主张拒险。那么这帮人都挺能打的，他为什么不主张去打呢？一方面是觉得敌人太强，另一方面他看着不敢动啊。你看朝里面杨国忠在，谁敢动啊？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朝局的影响。
嗯，这方面呢，就是哥舒翰内心也开始有了自己
各种各样的考量，
小算盘啊。我们来说这个十年之前不顾自己的性命为他人求情，那个时候毫无算盘，我的命都置之度外了啊。这次明知道数十万将士有可能就有去无回了，痛哭出征也不愿去冒死拒绝，就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要了，
嗯，
对吧？
对，
您拿你全拿走好了，
大不了你来杀了我。
对，你怎么来看他这中间的变化？十年，把一个将领从战场上，而且你看石宝城，他也能够还留有战场上的勇，而这十年之后，他去这个出潼关的时候，他连战场之勇的这个勇气也再开始慢慢消亡。
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你看在战场上，他当时指挥都出现严重问题了。
嗯。
当时叛军把他拦住以后，一个小战术欺骗，在对方燃起的烽烟，他对军队失去控制，马上万箭齐发拼命射，等烟散尽发现对方只是小部队的欺骗，可是军队没有箭了，
嗯，
连这个基本的战术动作都已经扭曲了。这说明什么？他已经这时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非常优秀战场指挥官了，他是个官僚，
对，
是一个政客了。
对，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包括他后来被这个安禄山俘虏之后哈，对安禄山说的那些话哈，确实是感觉到不像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他前后两跪，第一次为救王忠嗣跪下的时候，那是一个壮士。
对对。
后来向安禄山跪下屈膝求降，大王你好伟大呀，他是保命。就是这个官场啊，这种功名利禄，
嗯，
会侵害一个人的品质。
嗯。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刚才提到的高仙芝这个事件，其实对他影响是非常
非常
大，
冲击力
非
常
大的，因为他已经很清楚的看到哈，连高仙芝跟他是一样的，
嗯，
对吧？有战功，什么都有，那么能打。然后就是因为一个谗言就被这么杀了，
没有任何申诉的机会，
这个影响我觉得对他很大，所以他当时已经可能，如果他不出去的话，就第二个高仙芝。
对
对对，
嗯，哥舒翰也曾经是一个勇气爆棚的人，否则呢，他不敢在皇帝面前冒死为他人求情。只不过十年的职场历练给他套上成功光环的时候，也在一点一点消弭他的勇气。当然，职场当中的你我也许和哥舒翰一样，勇气的消弭有很多的无奈，甚至是不可抗力。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在时间和环境的双重加持下依然执着并智慧的保有勇气的人才更加让人心生敬佩。你们怎么来看一个人说不的勇气从何而来，因何而去？
如果说勇气的话，其实我们要区分一下这个做事哈，其实这个不仅仅做好事是需要勇气的，做坏事也需要勇气，甚至我们现在那个不做事也需要勇气。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勇气跟做事本身是没有联系的，我觉得勇气更多的是和做人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你比如说这个，其实林语堂其实说了一句话我非常欣赏，他说我就说我要能有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这个胆量，其实这个胆量跟勇气就是一样的。其实在这里面你可以发现，你这个人有没有勇气其实跟你要不要做自己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么说哥舒翰这个例子，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做的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哥舒翰，对吧？到了后期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成了一个唐玄宗已经把握的一个很玩弄的一个小官僚了。其实这时候他已经没有了自己了，你这时候你会想一下，他再想做好他已经做不好了，他就没有当时的那个初心了。其实他在这个时候的话，他做不了自己，那么你的勇气就慢慢就没了，你的初心想实现的目标都跟你的勇气一样都没了。
嗯，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再强调一下，就是哥舒翰这个人呢，他是哥舒部落的人，所以他姓哥舒名翰。很多人不要误以为他姓哥啊、叫舒翰，不是，他是哥舒翰。那么我刚才最早也提到，我为什么说这个信息呢？他最初呢很年轻时候是一个游牧民族出身的一个突厥人，他保持着这种民族的淳朴性，所以他做这些事情这种淳朴性也是他勇气的重要保证。到后来呢，他在这个朝廷官场上臣服，官越做越大，工资越来越高，离皇帝越来越近，看到的是非成败越来越多，保官保命保政治待遇保经济利益，唐代的这些边将尤其像哥舒翰这样的，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他的战功卓著，另一方面要看到每一个唐朝这些藩镇将领背后都是巨大的克扣军饷、走私做买卖、贪污受贿，都是一个庞大的这些东西会侵害一个人。那么就是那个于老人传这篇文章说的十位之一人也，时间和地位会改变一个人。那我们要说的话，保留勇气的是怎么做呢？我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把我们放在哥舒翰那个位置，也许我们做的比他还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做官和做事。如果你一直在做事，你就会保留勇气，因为你要把事情做成，就必须有一种方法论和道德论。如果你目的不在做事，你只是混，你想在谋人来升官，这个勇气你想留都留不住。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想飞，你自然会保留鹰的勇气。如果你一直想保住你的鸡蛋，你就会老母鸡，自然就没有飞的勇气了，就这么回事。
嗯，你怎么来看天峰？就是我们如何去保留啊，或者说很执着的去坚守和智慧的保留我们的勇气。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如果是以这个我们抛开这个哥舒翰的这个例子来说哈，其实保留自己的勇气，其实就跟你的这一生，所成长的这个目标的是保持是一致的。其实我们刚入职场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我们都很勇气。我估计可能，在座的可能刚入职场的时候都顶撞过领导，是吧？你现在可能这个顶撞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反而你跟领导接触的是越来越多。对吧？因为你慢慢，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你是没有失去的东西的。你觉得可能我什么都无所谓，我可以改，我跟这个领导不行了，我可以换一个领导。反正现在的领导也砍不了我的头，那时候还能砍我的头呢。但是你到等你慢慢有了一定的成就的时候，慢慢有一定积累的时候，你就
坛坛罐罐多了，
对你就会越来越在乎自己身边的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能不能抛开自己所已经拥有的东西，是你有多大勇气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